饱尝苦难。为了传教，使者备受多成教徒的凌辱和折磨，而在喀尔巴圣殿祈祷时遭到的凌辱更烈。一伙被称为嘲讽者的人对使者欺辱最甚，其中首恶当推古莱氏部落马哈朱姆家族的阿布扎哈勒阿姆鲁本黑夏姆本穆哈勒。有一天，那恶徒对古莱氏人说，诸位，你们都看到了吧，穆罕默德在斥责你们的宗教，亵渎你们的神明，贬斥你们的祖先，辱骂你们是愚昧无知之辈。向安拉保证，他明天叩拜时，我要用一块大石头砸烂他的脑袋，到时候你们把我交给阿卜杜尔马纳夫家族也行，保护我也行，随你们的便，看他阿卜杜尔马纳夫家族能把我怎样。第二天，恶徒阿布加哈勒果然拿了一块石头等在那里，准备对使者下毒手。使者按其惯例前去礼拜，古莱氏族众等待观看阿布加哈勒如何行动。当圣人叩拜祈祷时，阿布加哈勒举起石头向圣人走去。当他离圣人越来越近，快要走到圣人身旁时，他却突然惊慌万状，面无血色，扭头向后跑去，石头也从他的手里落到地上。见此情形，一些人就跑上去围住阿布扎哈勒，问他是怎么回事。阿布扎哈勒预计未消地回答，我准备按昨天所说的那样行事，可是当我快走到穆罕默德面前时，突然看到一个发情的公驼向我扑来。天啊，我从来还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骆驼。后来当有人将此事告诉使者时，使者说，那是以骆驼之形显现的天仙吉布利尔。那时阿布扎哈勒若再敢向我靠近一步，吉布利尔就会置他于此地。可是阿布扎哈勒并未汲取教训，改恶从善，他经常阻拦圣人进喀尔巴圣殿礼拜。一天，圣人正在做礼拜时，他走过来横加阻拦，妄图打断圣人的礼拜，并威胁说，我就不信阻挡不住你的礼拜。圣人毫不客气地怒斥了他一通，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威严。阿布扎哈勒又色列内人地说，我的家族是麦加人口最多的大家族，你敢给我耍威风，阿拉显示神威。在古兰经学块章中警告阿布扎哈勒道，他若不停止，我一定要抓住他的额罚，说谎者犯罪者的额罚，让他去召集他的会众吧，我将招来强悍的天神把他投入火狱。你不要顺从他，你应当为真主而叩头，你应当亲近真主。据伊玛姆布哈利圣训实录记述，阿卜杜拉本马斯乌德曾说，有一天我们和圣人一块去寺院做礼拜，这时阿布扎哈勒提着一些锡陀扎对众人说，你们谁敢在穆罕默德叩拜时把它扔在他身上。乌克巴本阿布本阿伊提本阿比阿米亚本乌玛亚本阿比特夏姆斯接过陀扎，在圣人叩拜时扔到了他的身上。当时在寺院里的穆斯林没有一个敢走过去把陀扎从圣人身上擦掉，因为穆斯林们都很懦弱，不敢反抗敌人，直到圣人的女儿法提玛替父亲擦掉为止。圣人一直未抬起头来。圣人站起来后诅咒了这些作恶之徒，他说，安拉啊，你要从古莱氏人中抓走一批人，并讲出了这些人的名字。后来我亲眼看到这些人都死于巴达尔圣战。圣人与阿布扎哈勒之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阿布扎哈勒买了一个名叫阿拉西的人的骆驼，长期不付价款。一天古莱氏人聚会时，阿拉西请求众人帮他索取这些钱。一些人明知阿布扎哈勒这个恶棍对圣人干过的勾当，但为了使圣人出丑，却指点 阿西拉去找圣人帮忙，说圣人能帮他要回欠款。当阿拉西去求见圣人时，圣人就与他一起去找阿布贾哈尔。圣人敲门时，阿布贾哈尔问：“你是谁？”“
我是穆罕默德。”
听说是穆罕默德，阿布贾哈尔便开门走了出来，但脸上却全无血色。圣人对他说道：“你把欠这个人的钱还给人家。”阿布贾哈尔一声未吭，连忙把钱拿来交给了阿拉西。事后别人见到阿布贾哈尔时，问他那天怎么了，他说：“你们再甭提了，我的主啊，那天听到是穆罕默德敲门，我简直吓得没魂了。抬头一看，原来有一个发情的骆驼站在那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可怕的骆驼。”圣人的叔父阿布拉哈布也是圣人的嘲讽者之一，他对圣人比外人更狠毒，他与圣人隔墙而居，常把粪便撒到圣人门前，而圣人只是说：“阿布杜马纳夫的后代，这像什么邻里之道啊？”然后就扫掉粪便。阿布拉哈布的老婆哈尔艾本·欧玛耶的女儿欧姆·加米勒与丈夫狼狈为奸，共同欺辱圣人，他常辱骂和诽谤圣人。阿拉在《古兰经·火焰章》中警告他们后，他们反而更变本加厉。欧克巴本·阿比·麦伊提是圣人的邻居，他也像阿布拉哈布一样常常欺辱圣人。有一次他宴请古赖氏部落的显贵，圣人也在被邀请之列。圣人对欧克拜说：“只真主起誓，你不入教，我就不吃你的饭。”此事传到欧克拜的朋友欧拜本哈拉夫阿里后，欧拜本哈拉夫问欧克拜到底是怎么回事。欧克拜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家里来了一位贵客，他说我若不皈依伊斯兰教，他就不吃我的饭，我怕他不吃饭走掉，使我下不了台，就答应他信奉伊斯兰教。”欧拜听完后气愤地说：“你若不踩住穆罕默德的脖颈，触他的脸，把他的眼睛弄瞎，就别想来见我。”欧克拜果然按欧拜说的干了。关于欧克拜，阿拉在古兰经准则章中降示道：“在那日，不义者一面摇手一面说：‘啊，但愿我曾与使者走同一道路，啊，哀哉，但愿我没有以某人为朋友。’纪念即降临之后，他却已使我违背他。恶魔向来是遗弃人的。”据《布哈利圣训实录》记载，歹徒欧克拜这次对使者的伤害是非常狠毒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天，使者正在喀巴殿做礼拜，欧克拜趁机用衣服缠住使者的脖子，死死地勒住不放。这时多亏阿布巴克尔赶来救下了使者。阿布巴克尔呵斥道：“一个人把从你们的主发出的名证昭示你们，并说我的主是真主，你们就要杀戮他吗？”古赖氏部落阿米尔本阿斯的父亲阿斯本瓦伊勒也是嘲讽者之一，他非常仇视圣人。他说穆罕默德欺骗他的追随者，说什么人能死而复活，只真主起誓，我们只随年月的流逝而死亡。阿拉在古兰经屈膝章中驳斥了阿斯的谬论。真主说：“他们说只有我们的今世生活，我们死的死，生的生，只有光阴能使我们消灭。他们对于那事一无所知，他们专是猜测。”阿斯欠最早入教的圣门弟子哈巴夫本拉尔拉提一笔债。哈巴夫向阿斯讨还时，他说：“你入教了，穆罕默德不是说天园里有的是金银财宝、丝绸锦缎和美女，进天园的人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吗？”哈巴夫答道：“是的。”于是阿斯说：“那你就等着吧，等我有了财产，
和老婆孩子时再还你的债。阿拉在古兰经马尔言章中曾针对阿斯的这些言辞降喻道：你告诉我吧，有人不信我的迹象，却说我必将获得财产和子嗣，他曾窥见幽玄呢？还是他曾与至人主缔约呢？不然，我将记录他所说的，我将为他加重刑罚，我将继承他所说的财产和子嗣，而他将单身来见我。圣人的亲戚古赖是朱赫拉家族的阿斯瓦的本阿布拉耶乌斯，也是朝逢集团成员之一。他看到生活困苦衣着褴褛的圣门弟子走过时，就嘲讽地说：看啊，皇帝们过来了。他见到圣人时又讥讽地说：你今天是要说天还是要说地？哈迪者的堂兄弟阿斯瓦德本穆塔利布阿塞德及其追随者也是嘲讽者，他们看到穆斯林时就挤眉弄眼地加以挖哭嘲笑。阿拉在古兰经七遍章中降喻道：犯罪的人们常常嘲笑信士们，当信士们从他们的面前走过的时候，他们以目互相示意，当他们回家的时候洋洋得意地回去，当他们遇见信士们的时候，他们说这的人却是迷雾的。阿布贾哈拉的叔父瓦利德本穆哈拉也是嘲讽者，他是古赖氏部落富有的首领之一。一次他听完圣人的诵读古兰经后，对自己的族人马朱姆人说：至善至尊的主啊，我听穆罕默德宣讲的话不像精灵的话，那是多么甜蜜美妙无与伦比的语言呀。古赖氏多神教徒惊慌地议论道：至尊至贵的主啊，我立的可要改宗伊斯兰教了。这样古赖氏人都会改宗的。这时阿布扎哈勒站出来说：走吧，你们等会儿看，我要给瓦利德点厉害瞧瞧。他们找到瓦利德，阿布扎哈勒摆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讲了许多挑唆的话。瓦利德说：你们说穆罕默德是疯子，可是谁见过他胡言乱语？你们说他是占卜的，可是谁见过他抽签算命？你们说他是诗人，可是谁见过他写诗？你们说他是骗子，可是谁见他骗过人？没有。他们接着又问瓦利德：你是怎么看的？瓦利德思索片刻后答道：穆罕默德是一位魔术师，你们看，他不是使人丧失了妻子儿女和奴隶吗？阿拉针对瓦利德的话在古兰经盖被子的人一章中降喻道：你让我独自处置我所创造的那个人吧，我赏赐他丰富的财产和在跟前的子嗣，我提高了他的声望，而他还期望我再多加赏赐，绝不可能，他却有反对我的迹象，我将使他遭受苦难，他却已思考，却已计划，但无论他怎样计划，他是被弃绝的，无论他怎样计划，他终是被弃绝的。他看一看，然后皱眉蹙额，然后高傲地转过身去，而且说：这只是喘息的魔术，这只是凡人的言辞，我将使他坠入火狱。真主针对瓦利德在古兰经笔章中昭示使者道：你不要顺从每个妄事的、卑贱的、说谎的、进谗的、吝啬的、过分的、犯罪的、粗鄙而且是私生子的人，那是因为他是有财产和子嗣的。有人对他宣读我的迹象时，他就说：这是古人的故事，我将在他的鼻子上打上烙印。在鼻子上打烙印是表示对人的侮辱和惩罚，因为人以面部为贵，鼻子又是面部最珍贵的器官。阿布都达达尔本古赛伊家族的奈扎尔本哈里斯也是一位嘲讽者。一日，当使者向众人传教述说从前的信徒的遭遇时，奈扎尔站起来说：诸位请过来， 我给你们讲些更有趣的事。于是他讲起了伊朗皇帝的故事，并说穆罕默德讲的只是古代的神话。关于奈兹尔的言行，阿拉曾在古兰经洛克曼章中降谕道：有人购买无谓的笑话，以便他无知无识地使人背离真主的正道，而且把他当作笑柄，这等人将受凌辱的刑罚。有人对他宣读我的迹象的时候，他自大地退避，仿佛没有听见一样，仿佛他的两耳中听一样。你以痛苦的刑罚向他报喜吧。阿拉在古兰经十古章中曾以报复警告以上嘲讽者，在对付嘲笑者方面，我必使你满足。嘲笑者除真主外还崇拜别的神灵，不久他们就会知道了。由于安拉的话定会越线，最先在麦加将士的各章中都提出了这个警告。如果安拉所言，嘲讽者在使者迁居麦地那后都先后死去，其中阿布扎哈拉、纳扎本哈里斯、欧克巴本马伊蒂等人被杀，阿布拉哈布、阿斯本瓦伊拉、瓦利达本马哈拉等人因安拉降惩罚重病而亡。